这个呢？
啊，没有人知道
杰弗逊。这个呢？
对的，这个都知道。那个见过那个美金的就知道了。
这个咱不知道，那就太亏了啊！啊，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的都是这些国父哈、啊、之一哈、啊，这三个还有好多个哈、啊。你看他们怎么说的？来看，杰弗逊总统，美国第三届总统说，《圣经》一书啊。虽有大家对伏尔泰都了解吗？伏尔泰法国这个作家很有名哈，是个代表革命的，很厉害哈。我们特别我们在国内非常觉得这个啊很赞扬这样一个人哈。但是他说虽然有伏尔泰之流的嘲讽，但至今啊人啊这人跟打错了，仍然的人哈、啊、仍如磐石哈、啊，他的真理坚而不破，这是他对圣经的评价哈。啊，如果让我们国家不要重蹈某个国家的覆辙，指法国啊，法国的覆辙，又打错了，抱歉，你可见很累的时候啊，这些都出来了啊。不找轮王的厄运啊，按照宪法敬畏上帝啊，敬拜上帝才是有效的方法。杰弗逊总统说的。再看下面，华盛顿总统。你们自己看，很简单，你要治国平天下啊！我们中国咱们治国平天怎么样啊？你看华盛顿，美国开国总统怎么说的？当然，本杰明·富兰克林呢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政治家啊，科学家，这个非常的聪明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国家岂可不需要上帝的帮助吗？我们是很厉害，说没有救世主。没有神仙和皇帝，没有这些东西，哪里需要？根本不需要啊！你看，他说一个国家岂可不需要上帝的帮助呢？好，圣经上面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啊，就圣经上说的话，总统哎、不，他不总统，这个那富兰克林引用的，如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你呀、啊，花了很多力气，你觉得我一定能够人定胜天？你试试看。你造完了你就发现根本就没有效果的。好，他说我深信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不求上帝的帮助，那就一定是徒劳无获的。那么你说圣经啊，现在可能我讲了这么多，可能你对圣经稍微有一点兴趣哈、啊。圣经不是个童话故事啊，圣经不是一个传说集子啊，圣经是一个按照维多利亚女王的话说是一本真经啊。那么它为什么是一本真经呢？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里面讲的话都是上帝的。这个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这个人啊很有名的考古学家啊，这个人他说啊，考古学的发现啊无疑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啊，因为在这个发掘的工作啊，在巴勒斯坦发掘，因为圣经发掘，所以他们对上帝敬畏的心就是原来不觉得，越考古越发现，原来圣经讲的完全没有错。下面一个人讲的，另外一个考古学家说，我可以这个原他是一个希伯来联合大学的校长哈、啊，考古学家，他说哈、啊，我可以肯定的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哈、啊、跟圣经是相抵触，没有，这考古学家说的。你看，另外这个这个神学家哈，你自己念一下好吗？上面写的一本，他说没有任何一本书哈像圣经一样怎么样？啊，圣经是相当的。历尽沧桑，你不要以为啊，你今天能够看到圣经，你知道不是上帝保守它，这本书早就没了，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掉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伏尔泰啊，他说过50年以后啊，他讲过一句话，50年以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会去念圣经了，你知道吗？就在他讲的这个话以后啊， 对话以后呢，英国政府向俄国政府用50万美金买了一本圣经版本回去。50年以后啊，这个他伏尔泰他的这个住的地方成了圣经公会专门印圣经的这个地方，专门印圣经，他的书只卖8分钱一本，在那个时候。所以人在上帝面前太狂妄，但是上帝的话就像这些刚才前面总统讲的啊，屹立不倒，依然永远站立在那边不会倒下来的啊。另外呢，这两个人大家也很熟悉，我今天都是拿一些你们很熟悉的啊。你们有谁知道这个是谁？哦，对，很好。还有呢，这个呢？哇 ，OK， 专家在这边哈，所以我讲坏少。歌德说过一句话哈，歌德说，你看他怎么说哈，我的一切深刻的思想，他知道他自己思想非常的深刻，那我一切深刻的思想都是我对圣经的信仰而来，全从圣经里出来的。我的道德生活、文学著作都是从圣经得来的启示，全部圣经里面来的。圣经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是一个宝库。歌德讲，列夫·托尔斯泰怎么说呢？他在晚年的时候啊，他说过这一段话啊，他说我曾经是一个虚无主义的，什么都不相信。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什么也不相信，都被人家骗怕，什么也不相信啊。他说他也是啊，但是我信了耶稣的道理以后，我相信耶稣以后啊，整个生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再不绝望。反而得到喜乐，连死亡也不能夺去他的喜乐。就是人死了，我这里还是那么高兴，人那很了不起啊！就是人死都不能把这个喜乐拿走。啊，信仰不是关于某种学说思想，而是感到一个活生生的神啊！这个神呢，就是我们讲的基督教的基督。好。那你们如果看过那个广告啊，今天晚上写啊，上面提了一下，我呢在美国呢，拿了3个硕士学位，我知道你们这边很多是博士哈，是吧？3个硕士，什么硕士专业户了啊，拿了完一个又拿一个，所以呢，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这个我们叫三个帽子哈，这个3个硕士学位哈，一点点心路历程哈，跟你们稍微分享一下。我再不讲一点这个个人的经历，你们大家快睡着了哈、啊。老师讲那些可能啊困了哈、啊。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哈，二十多岁刚到美国哈、啊，我是来读理工科，我是学理科的啊，读理工科是学电脑信息工程的啊，在纽约。刚来的时候呢，那满脑子都是理性哈、啊，就是理性非常强，什么东西都是相信，因为理性至上。科学至上，理性至上，凡是通过科学、通过理性的，走开，不要跟我讲。所以现在跟我讲基督教，我说不要讲，啊，要有理性啊，理性能够那个有生产力啊，理性能够创造科学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你知道人呐、啊，在这个理性的里面哈、啊，有一个特点，信不信由你，啊，你可以不承认啊，骄傲。很骄傲啊，觉得这个东西尽在我掌握之中，我什么看不透。你说的那些东西，你有水平不够，我心里知道比你更清楚。啊，理性操控一切，但是呢，心里面非常的骄傲啊，很自以为是啊，觉得自以为是。其实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觉得我后来想到，其实慢慢思想，我们从中国来。我们有一个法宝，我们在思维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法宝啊，什么呢？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很厉害了，是不是？你思考问题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思考问题，都是这样的，你承认不承认，都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呢？我们讲过辩证就是太，我们说看问题太全面了，因为辩证是左边也看，右边也看，正面也看，反面也看，上面也看，下面也看，我翻出来还要看一看，对不对？辩证嘛，所以没有人比我更客观了，我最客观看问题。唯物 唯物更好。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很实在的，拿在手里面的，你们讲那些空的东西，拿不到抓不到摸不到的，那个不实在，谁知道什么啊？所以辩证加上唯物是最厉害的啊！我们都是看问题最客观，看我们中国人看问题最客观，某某国家的人这个问题怎么这么看问题的呢？某某国家怎么看啊？我们中国人是最客观。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把自己从这个看问题的这个系统里面拿走，因为我们客观嘛，所以我们在系统外面看问题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看问题很客观，我们不在这个里面，我们在外面看问题，我们在这系统外面看问题，这种看问题其实是最主观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系统在里面看问题，都有自己的观念，都有自己的视角。同时承认你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视角，你是怎么长大的，你是受什么教育啊，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啊，你有什么生活的经历，都会影响你看问题。但是你偏说没有，我是非常客观看问题，我在这个系统的外面，我看的问题都是很客观，你就是最主观的。我后来思想到这个，这样其实我们看问题哈，正是因为非常厉害的辩证唯物主义，让我们看问题哈，自己觉得非常的客观，非常有评论，非常能够有权利评论这个对的，评论对的是错的哈。其实哈，是很主观的，信不信你慢慢来思考。我知道你不一定会相信，特别第一次听啊，你可能会觉得很讨厌跟你说话。这个是我们有力的思想武器，被你说的不值一钱。但是我想，帮助我们在这个一个敞开的思维过程当中哈，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哈，到底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有限制啊？这是我在。所以我说第一啊，在理性的这个过程当中哈，然后呢，这是我第一个硕士拿到了啊，工作在那个做技术工作。然后第二个人生啊，人生当中继续往前走嘛啊，这个技术工作不够，所以去读 MBA 啊，这个是我 MBA 这个帽子是 MBA 的帽子啊，读 MBA。那读了在 MBA 以后呢，就是为了人生道路上不断的往前走啊，因为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光理性哈，光这个面对这些程序也好，这个系统也好，这个都是非常的有限。你有时候根本把一个人都说服不了，对不对？你再聪明，你试试看。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非常聪明，你去说服一个人试试看，非常不容易。你试过你就知道了。啊，是要说服一件事情，特别是你啊。比较亲的人哈，或者是有时候你想要怎么做，比如说你这个时候，比如说哈，要发脾气了，要这个要爆炸了哈，但你知道不对，你有没有一个方程式拿来一算，马上这个脾气就消下去了？有吗？没有的，解决不了的，啊，理性解决不了的，所以人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当我这个进入到这个。说好，认识了这个人的一生是非常实在的。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啊，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好，有时候在外面很像不像样的，回去其实哈，那个打得一塌糊涂，真的非常困难，啊，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很伤，对自己也是很伤。一个人的人生哈，走得怎么样，不在乎你这个帽子哈，到底怎么样，不在乎你口袋里的钱到底怎么样。真的是，啊，所以这个是我一个认识，发现人的一生当中哈，其实有很多东西不在自己控制里面，不是在自己理性里面能够解决。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讲的哈，今天你们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人呐，自我中心，这个叫做罪，这是那种罪啊，不是犯刑罚那个罪哈，所以我们以后慢慢再来谈这个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啊，所以从理工科到了管理哈，然后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呢是神学啊，神学的这个硕士哈，那这两个人也是了不得的，我告诉你哈，那交谈到知道，这个呢是八九动乱的时候，在北京大学这个哲学系教西方哲学，够不够资格？现在是个哲学家，当然是哲学家哈，在国内，在美国哈，也是我的老师，啊，是哲学家，现在是牧师兼哲学家，啊，这一位呢， 是复旦大学也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教授，啊，也是到了美国来以后，啊，我们都说都会有一个人生很大不同的看见，啊，然后思想极度的转变，啊，现在也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教授，所以我们在毕业的时候，啊，两个人跟他们一起照相，啊，但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这个一个阶段，啊，从认识人自己发现人的有限进入到认识神，啊，是一个相当让人觉得相当，啊，美妙的一件事情，啊，神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好，我们常常把神想得很简单，哈，啊，你要叫我认识上帝，简单，你给我看一下，啊，你告诉我上帝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说，这个可信，那个不可信，啊。其实啊，我经常碰到一些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啊，你们基督徒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上帝是谁创造？上帝谁创造的？答不出来，基督徒都答不出来。哇，哈哈哈，你看，那答不出来，你根本那水平太差，你这新基督徒都不能，这不可相信，啊，不可相信。你知道吗？当我们觉得很聪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啊，问这个问题的人逻辑错了，这是逻辑错误的问题，因为。神的定义，你在想啊，如果一个能够创造宇宙，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哎，你们知道，你们读理工科的人知道宇宙有多大吗？难以想象的大，对不对？啊，地球你觉得，哎呀，我们好伟大啊，在地球上面根本就是那沧海一粟都不算啊。但是地球跟太阳来说，又太阳有多大，对不对？太阳系有多小？比银河系来说，整个宇宙有多少个银河系？啊，难以想，这个宇宙基本上是无限，这么大。这么大的宇宙，如果是被一个上帝创造，你知道那上帝有多大吗？但是我们人呢，通常把上帝想得很小，可以装到我的脑子里，我的脑子很大，我脑子判断这个上帝可不可以抓进来，看脑子是一个笼子，抓进来看一下，可以啊，接受，不可以不接受，认不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方式哈，啊，把上帝想得极小。啊，其实我们刚才讲，为什么说这个逻辑是错误？因为上帝的定义，上帝的定义就是他是创造所有一切的，他不是被创造的，所以你非要问他是被谁创造的，这个问题是错误。你说不被创造是什么概念？对了，那你问题就对了，因为你根本没法了解，因为你不是上帝，因为你是被造的，所以你只能够了解被造的概念，你不能够了解创造的概念。好。好，这就是我跟你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啊，这个我的一点点心路历程。那么你说我是怎么信主的呢？啊，相信耶稣，那时候很理性的人吗？怎么能够跳到这边来呢？啊，那一年我在读这个研究生的时候，一年里面碰到三次车祸，两次，但三次都可以有死亡的危险，三次都会死的，啊，都是非常巧，两次毫毛都没动到，但是真的是在那个。边缘哈，有一次车完全毁掉，修都修不好。这三次，特别是这个第二次哈，以后有时间跟你慢慢再讲。经过这样的事情，才知道人是很渺小，人就不会觉得自己啊好伟大啊，人通常觉得自己好伟大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认识知道一位上帝。当你有这个。开始愿意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是非常非常愿意让我们来认识他的，所以这样一步一步就更多的认识上帝了啊。好，我们讲到认识上帝以后呢，圣经里面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上帝你的人生就开始有智慧。我们的人生我刚才讲过了，其实一直在寻找，你在寻找什么？你好兴奋啊，来这边读书啊，或者来这边探亲，或者是来这边这个访学，好兴奋，读书也会读完的，探亲你也会结束的，访学你也会回国的啊。到那个时候你得到了什么？啊，人总是很兴奋的时候，但是你看到后面不得到了什么呢？啊，你知道那个有一句话啊， 叫做快跑的未必能赢，好，圣经里面你看过这句话吗？啊，力战的未必能胜，好，智慧的未必得粮食，就是你啊跑得很快你就一定赢吗？你很会打仗你就一定会胜吗？好，你很聪明你就一定吃得饱，好，有粮食吗？啊，很明哲很有智慧的也未必会有资财等等，好，所领到众人的这个当中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说在乎当时的机会，你们同意吗？哇，有某某人现在发财发得那么厉害，他其实没什么本事的，他机会比我好。哇，某某人贪污可以贪几十万，这个人不好啊，他就是机会好啊，几十万的几十几百万几千万几万算什么？在乎的是机会，当时的机会。啊，请问你们今天有什么机会吗？啊，什么机会？什么机会呢？
学习
的机会。你们有认识上帝的机会？你们要认识这个上帝吗？机会来了又走了，你信不信我？你在这边很快，如果你在这边是一个一年的两年的五年的也好，也许你来了就走，这个机会还是在这个地方留下来过去了。但是你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认识上帝的机会。其实我们说中国人啊，在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上帝啊。你说我们这个跟我们的文化差别太远，这个是西方的宗教。我先跟你讲，我们有空我们慢慢再讲，今天我就跟你讲，很快讲一下啊。其实你去看天坛，从北京来的哇，好几个啊。你去看天坛你就知道，其实天坛反映出来是一个失落的上帝的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从外面看的天坛啊，这里面你进去看过仔细看过吗？这上面牌上写什么啊？写的是上帝啊，皇天上帝。在整个天坛里面你看不见任何的偶像雕刻的神像，看不见。圣经上说不准雕刻神像，雕刻偶像。祭坛里面你看不见的，你到全国各地去看，各种各样的拜烧香拜，在天坛里看不见的。因为那个是在明清的时候，那时候皇帝非常知道要拜上帝，拜上帝要按照上帝的方法，按照上帝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所以你看这个是祭坛啊，你如果有兴趣你去了解，就发现那个时候皇帝用来献祭的这个方式跟犹太人是一样的，跟圣经里面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中国人跟上帝关系大得很，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丢失了啊。好，回过来再讲人生，你们看一下人生啊，圣经怎么说。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当我们一生过来以后啊，我们的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年一生的年日70岁，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但是其中可以你夸耀啊，我觉得很厉害，我这一辈子做了多少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呢？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飞掉，人生就这样飞掉。这个是个什么人说的呢？这个是犹太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民族英雄，不是一个小辈，他要饭要了一辈子，就觉得这个没意思，所以人生写他不是，他最伟大的领袖，在埃及做了40年王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当时的埃及是现在的美国啊，你要知道相当了不起，然后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几十万人啊，最后变成几百万。这么个人他说的人生就是这样，你信他还是不信他啊？传道书啊，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啊，你看传道书说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啊。他说人生怎么样，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那你说我们在这边说什么劲儿，都是空的是不是啊？他说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成天忙， 成天忙，忙很多，不管是忙工作、忙孩子、忙很多的东西哈，其实有什么益处？等这些事情都过掉，就会问到底有什么益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个地好像永远不变，人呢，活下来，变老了，走了，下一代又来了，又走了。所以他看到这么说这个话的人啊，是当时全世界啊，当时的全世界最有智慧、最有钱的国王，以色列的国王，什么都有的，兵非一千呐、啊。你想想看，那么小的以色列国王啊，所以他讲的这个智慧啊，那你说有什么意思呢？人活的有什么意思呢？什么都是空的。我现在说，今天就这么散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你回去觉得怎么样？感觉很好，睡得很香啊，气死了哈，下次。最重要的是他在写的这本传道书，这个是整本书一开始讲这一句话，他整本书里面讲了无数的道理，非常哲学的道理，非常人生非常深刻的哲理。当这本书讲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看他说什么。他说这些事都听见，我跟你们讲的所有的事情你们都听见了，讲了好多好多很多道理啊，给那些最有名的人讲的话啊，都听见了。总意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相信，你要敬畏这个上帝，要守他的诫命。因为什么？这是人的本分，这是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事情，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有一天你信不信，上帝都要问你。你今天说我关起门来做事情，没有人知道，你看有一天上帝要不要知道，要不要来问你？所以这个地方，他通过我们说这个国王哈，所罗门这个国王，他通过整个一本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的话，他这一辈子是空的，这个就是叫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但是一个人如果认识上帝的话，他就尽了人的本分，不是空的，是有意义。在圣经的新约哈、啊，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长了，时间快到了哈、啊，但是我简短的跟你说一下，说是耶稣哈、啊，在这个地方这有口井啊，一口井，那么当时的人呢都在这个井里面提水啊，中东的地方是缺水的地方，都在这个井里面提水喝啊，那么那天呢有一个妇女来。提水啊，耶稣就跟这个妇女的一段对话啊，圣经记载的这个故事哈、啊。那么这个妇女呢，是一个很新潮的妇女，啊，结婚、离婚四次，啊，那这个生活过得好像还很潇洒啊。耶稣跟她讲一句话，她每天都要非常辛苦的来打水啊。耶稣说，你喝了这个水，你每天的工作很辛苦，跑来跑去打水。你喝的这个水呢，喝了又渴了，喝了又渴了，啊！但是如果人喝了我所给你的水，从耶稣那边来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耶稣所赐的水在他的里面啊，要像一个活泉一样，有活的那个水不断的涌出来，一直到永远。啊、这个是耶稣跟他讲。所以圣经哈、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得到这个永远让你喝了以后啊不会渴的水，你相信吗？你会得到，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会得到这样的水。好，我们说前面我们讲过哈、啊，回过来讲这个人生哈、啊、需要灯，所以呢。圣经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如果你对人生有追求的，啊，我们就邀请你经常来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来知道什么叫做从上帝来的光，我们怎么样行走人生的时候啊，不至于跌倒。因为我们的信仰，我讲过是非常真实的。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是简单的一个心里面感受好的信仰。你要知道，基督教告诉你们的是一个真理，得到这个真理的人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呢，刚才读过了句话了哈，临到众人的是现在的机会，机会就在这里了。你们在北卡到底有什么机会呢？哈，你知道，从国内来啊，在国内呢，很多人都说，哎呀，太燥、太喧嚣、太吵，是不是啊？很多很多很忙的事情，很多东西要去追求。你知道，到了北卡是非常宝贵的。如果说你是特别是在这边短期啊，短期居留的话啊，停留的话，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在北卡你可以得到的是大自然所带给你的这些平静和心里面的啊，有一个空间留给你，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啊，来思考一段自己的人生，来看到人生里面到底是什么需要追求的。圣经里面呢说过这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不是美好生活啊，只靠勤劳双手啊，是要勤劳，但是你到头来你知道人的一生最后留给你的是什么，那个东西是从心里面发出来。如果一个人不是用心的去面对人生，最后一定是会后悔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欢迎你来这一个寻求，我们叫做寻求真理的啊心灵之旅。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啊，教传道在这个地方都会带领，每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来学习圣经，会讨论在一起吃晚，先吃过晚餐啊，一起来敬拜。所以如果说今天我跟大家啊，这个算是一个开场白，跟大家讲了这个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抓住的一个美好的机会哈，就是从现在开始。但是呢，你也不需要等到以后。如果说你今天晚上啊，真的是对这个信仰虽然是第一次听，但是你很有兴趣，也不一定第一次，你也是听了很多次，很有兴趣想要留下来，我们有一个更多的讨论的哈，可以等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再讨论啊，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那么今天的时间，给我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啊。我非常感谢大家啊，耐心坐在这个地方啊，不容易。现在这个年代能够坐那么久，好像是很不容易的，好像手机也没拿出来啊。很感谢大家哈 啊，希望呢以后我们能够有机会啊，星期五晚上我们可以在这边有更多的交流。好，谢谢大家。